们到读经的时间，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26章12节到15节，我可以读给大家听。耶利米书26章12节，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圣经，打开圣言，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教训，来看见你透过先知来展现出来的你的真理和你的作为，也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习，也得到教训。愿主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圣言，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所有属你的儿女，让他们来到你面前，有你赐给他们的属灵的福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忠于上帝的呼召设立。那讲这段经文和讲这个信息是和我们教会马上有两位神学生，他们要转变身份成为传道人是一个实习的传道人。那这一个身份的转变，要领受，要知道如何能够忠于上帝的呼召和设立。那这个信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是针对教会的传道人，同时呢对于信徒也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信徒要接受传道人的教导和牧养。在教会的里面，在信仰的当中，传道人和信徒是一个生命体。传道人蒙神的呼召，被圣灵亲自设立，他们在教会有神给他们特别的职分。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这里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有一二三，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上帝在教会当中，他有设立，有设立这么多的功能。那这些的功能呢，要实现一个非常核心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环节的当中，在这个核心功能的里面，传道人是起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经文的里面，他是叫做教师和牧师，他是做教导和牧养的。那在教会的里面呢，传道人和所有的弟兄都是主里的弟兄。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不要自高，没有任何所谓高人一等的所谓的位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神又特别设立了传道人，呼召他们，那他们的重要性呢是不可或缺的。被神呼召能够做传道人，或叫做长老，或叫做牧师，他必须是合神心意的。不但是被神呼召设立，他也是要合神的心意，那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传道人，在教会的里面做教导和牧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容易。第一个不容易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容易是圣灵亲自设立他们，他的确是要蒙神之际的呼召，然后他也要真正能够顺服圣灵，才能够完成设立他那个使命。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第一个不容易。那第二个不容易在哪里呢？作为传道人，他不但要正确的全面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他也要警醒自己，自己也要行在真理的里面。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叮嘱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两个自己，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第二个不容易。那第三个不容易是什么呢？传道人要承受挑战，因为他们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这个特殊的位置就成为被撒旦攻击的那个特别的或者叫做专门的对象。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那里说，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需要站立的稳，要面对所有的挑战，教会内部的，教会外部的，周围环境的，不要被击打倒下，那他所有的牧养的功能就没有办法实现。真正能够做教会的传道人，做牧师，他必须要被神呼召，必须是圣灵亲自设立的。那有了这些以后，前面的三个不容易才有可能完成。不是有世界的知识他就能够这个做传道人，也不是说他的口才好他这个有能力他就能够承担，也不是说他读了神学院有了一个神学文凭就担保他能做。神的呼召，圣灵的设立，对传道人能够真正完成这个使命是非常的重要。那完成这个使命当中有很多必备的条件，这些必备的条件呢，圣经它并没有一条条列出来，但是呢，在整个圣经记录的当中，那些的先知，那些被神呼召去做这些侍奉的人，他们的生命会展现出这些必备的条件。那这就是我刚才在读耶利米书的26章这段经文，在这个当中我要总结出来有五个必备的条件。那这些条件呢，是我和我们两位新的要做传道人的，我们要彼此的互相的提醒，我们要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学习。那这五个条件呢，我刚才列的经文是12节到15节，我用的经文是整个耶利米书26章第一节一直到24节。在这里面呢，我总结出五个部分，非常重要的五个必备的条件。第一个呢，是26章的1到6节，是讲到作为忠于神呼召的传道人，他首要的是要忠心传讲神的话语，这是第一个必备条件。第二个是7到11节，他要充分预备受到人的反对，这个时候做传道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点，他要预备好了是被反对的，甚至是被逼迫的，如此他才能够忠心的做好这一个职分。第三个是12到15节，他要全然顺服神的旨意，甘愿为此付代价，到一个地步就算舍命他也要甘愿。后面16到19节，他要把那个结果完全的交托交给神，当他真正完全的全然交托的时候，他才能够坚守这个使命，否则是不能的。最后一个是24节，这里面讲到他要绝对敬畏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需要敬畏的。那这段经文呢，这章圣经呢是记录在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呢是旧约的先知之一，也被称为呢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当时犹大国信仰非常的薄弱，国家已经落入很大的一个衰败，将要亡国的那么一个情况，整个国家从国民到大臣到百姓，从宗教领袖到那些祭司和先知都违背神，他们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心里刚硬不听神的劝告，他们也抵挡神所差派的先知，苦待他们，甚至杀了他们。 那耶利米呢，就是当时神所拣选的先知之一。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的感受是非常的痛苦，叫做流泪的先知。因为呢，他已经预看到，已经预先知道上帝给他的预言一定会实现。那这个里面呢，是先知和百姓的区别。先知说上帝告诉他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他是绝对相信的。那百姓不信这个事情会发生，那对于先知来说呢，他是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灾难一定会临到这个百姓。那这个百姓不但不听，反而会攻击他，反而会抵挡他。那如果作为一个一般的常人，我们提醒一个人说你要遇到危险，这个危险可能会要你的命，你现在马上转头啊，比如说前面开车，前面没有路了，是悬崖，马上刹车，不要再开了，然后呢你就被那个开车的人骂一顿，再丢石头打你，还要开枪把你杀了，那你怎么办？你只好转身就走，你自己找死，你自己去。一般的世人会这样，但是呢耶利米不是，耶利米会为他们哀哭，这个是忠于神呼召的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特质。那这个生命特质是什么呢？这个生命特质是他忠于神的呼召，他爱神，他也爱耶和华的百姓。一个真正蒙神呼召的人，他一定是爱神也爱人的。那这一个生命的特质，他才能够真正的为神去传神的话，他才能够真正在抵挡的下面仍然能够传神的话。那这样的人是神呼召他并且塑造他，他才能够活出来的。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请大家留意，神所呼召所设立的传道人绝对不是一个传声筒，他就把神的话传出去就可以了，不是传声筒，它是什么？它是既有神真理的装备，也有神给他生命的塑造。这两样他都有，他才能够真正的用生命的见证去传递神的道，真正用生命的这种的摆上去传神的话，那话是确实的，才能够被神使用。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这两样他都要具备的。那后面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6章的第一节，那这里面呢，耶和华呢要对第二节哈，这里面临到耶利米了，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那这是一个真正传递神话的人，忠于神呼召的传道人，他在神面前侍奉的第一个铁律，这个是铁律的，神的话一字不可删减，一丝不苟的完完全全的传递出去。因为他一旦删减神的话，他传的就不是神的话，人就听不到神的话，那神的话在要听的这些人当中就没有作用。那这个原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则，在生命记的四章二节这里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那在这句经文的里面，他讲到神所吩咐摩西的，你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忠于的传出去，好叫他们遵守神的命令。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军令的词，耶和华的话是军令。军令是什么？军令要绝对的正确，要绝对的清晰，要绝对的完整，那个军令才能够真正的去施行。上帝的话是军令的，耶和华的教训是军令的。 那这个原则在新约里面是一样的。哥林多前书14章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这句话呢，在希腊文的语境的里面也是用军令这个用词。神的话，圣经的教导，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直接的军令。圣经不是人的宗教情怀，不是人的宗教理论，不是人的道德情操。圣经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不是心灵鸡汤、心理学、成功学。圣经更不是人的饭碗和敛财的工具。圣经是神亲自启示所颁布出来的军令。那这个军令要赐给他的选民，要赐给耶和华的信徒，让他们绝对遵行。遵行以后怎么样呢？遵行以后，他们可以在神的命令的当中得生命，得到神给他们塑造的神所喜悦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直接引向天国的应许。传道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传军令的人。神的话不可删不可减，否则传道人就是擅改军令，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擅改军令的结果就是害了耶和华的百姓。忠于上帝呼召的传道人，首先忠于的是神的话。那怎么能够忠于神的话呢？怎么能够把神的话真正好像军令一样传得那么准确呢？两个方面。一个，你要真正领受到正确的军令，传道人需要装备的，需要装备圣经，能够正确的全面明白圣经的教导，你才能够清楚神的军令是什么。第二样，要敢于传神的军令。为什么？因为神的话，神的军令传出去，人可能会反感，可能会反对，到一个地步可能会不敢传了。那这个事情会发生吗？当然会发生。在后面的经文大家来看，圣经接着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神的话，神的军令传出去，人听起来会有反感。耶和华早就知道，他就告诉耶利米，你传出去以后呢，他们或者会听或者会不听的。但是无论他听不听，你总要传，你传了以后你才知道他到底听还是不听。你没有传，你怎么知道他听或者不听？但是你传出去以后呢，那个内容你事先预备好，可能他们会不愿意听的，因为那个内容呢是很刺激的。在刚才那个经文的当中呢，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个里面都是发出警告的。一个是生活上的警告，如果你们不离开这个恶道，你们呢会遭灾的。第二个是信仰上的警告，如果你们不听从神的命令，那个圣殿会被毁掉的。第三个是国家性的警告，如果你们不听神的命令，你这个国家会被毁掉，会成为万国的咒诅。那作为耶利米一个先知，没有任何的权力，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群众基础，他就一个人胆敢对整国的百姓，从宗教首领到国家首领都讲这个话。 那一般人的判断来说，这叫做找死。那这恰恰是上帝所呼召所设立的传道人要忠心的缘故。如果没有这个忠心，这种的话是不敢讲的。如果没有这个忠心，这种话会删减的，会把所有刺激的话删掉，最后讲出来是祝福的话。那就落到一个什么情形呢？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如果是这样，那这样所谓传神道的人，他既害了人也害了自己。在以西结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说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你自己脱离了罪。那这一个警戒是不容易，但是这个警戒是救人也是救自己的，从上帝的眼光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后面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耶利米忠心地传了神的话，也真的产生了相应的结果，不但引起反感，还引起反击，要他的命。这个是所有忠于神呼召做传道人你需要预备的。当你出来传神的道，你需要预备的不是掌声，是反对。那这个反对可能很强，可能很大。耶利米所遭的反对超强，有三组人反对他。第一组是祭司，祭司是有宗教地位、有宗教权柄的人。第二组人是先知啊，这个原文都是祭司门和先知门啊，都是复数的，是一群祭司，然后呢一群先知，先知是有宗教影响力的、有话语权的。第三组人是百姓，他们有强大的驱动力，可以左右权柄的。那这三组人一同出来反对他，都要致死他，那差不多就死定了。那这一个反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叫人心寒的，因为反对耶利米的不是外邦人，是上帝的选民，是祭司和先知。我跟大家说，这样的事情在整个教会历史发展当中一直是有的。罗马天主教就曾经逼迫那些真正回到圣经、遵行真理的人用火刑烧死他们。马丁路德他反对罗马天主教错误的教导，就被定了死罪，要追杀他。啊，我们华人也有一位叫宋尚杰的，曾经在美国协和神学院，他在那边读神学。那个时候自由神学泛滥，然后宋尚杰就为他们哀哭，他为他的神学教授哀哭，他说你没有得救。最后那个神学院就把宋尚杰关进了精神病院，关了半年以后，他是透过别人的帮助就逃出去，然后逃回了中国。逼迫教会里面的这个情况是会发生的，当然我们在北美洲没有到那个地步啊。大概你坚守真理会得罪某个宗教体系的权威，得罪某些掌权者，那大概你会被孤立了啊，被赶出宗派，大概就是这样子啊，不至于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一个反对是要预备的，所有的蒙召的传道人 当你出来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备好，你是会被反对的。保罗在加拉太教会亲自建立的教会，亲自牧养的信徒，然后他纠正他们信仰的错误，最后产生的结果，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会的。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没有做这个预备的，啊，傻傻的，然后呢，满腔热情，自以为我本着一个爱主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热心的侍奉，应该有好的回应。但是真正我开始教导圣经真理，讲责备信息的时候，遇到挑战，有的信徒反感反对，也遇到一些权柄的干预和压制。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讲到是祷告信息的，我每个信息都祷告，那我祷告信息以后呢，一看这个内容又是责备的内容，我不自觉的会害怕的，自己会不自觉的害怕的，哇，怎么又是责备的信息？然后马上又跪到神的面前跟神确认，说神啊，我这个信息我求的对吗？怎么又是责备的信息啊？为什么没有安慰的信息啊？是不是我搞错了？是不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啊？报告完以后确定就是这个，那就是又放胆去讲了。这是我个人的经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很感恩，就是我们西畔教会哈，现在两个弟兄做传道人，我为你们挺感恩的。因为西畔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是很追求，也很乐意追求，眼看着灵命的成长，能吃干粮，并且乐意吃干粮。那这一个教会的环境，对我们传讲神的道啊，相对遇到的这个反弹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仍然还是要预备。如果当我们预备神的道，当我们打开圣经，神感动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预备，我们会胆怯的。那这种胆怯会让我们在神的道上会打折扣的，甚至会逃避不敢讲。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讲道当中做传道人当中要预备的。后面犹大的众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西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这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听见的。那在这个混乱的当中，犹大的首领听到这个事情呢，就从王宫呢到了圣殿。那这些人呢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也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在当时犹大国是政教合一的，那这些的政治首领呢，虽然他们背离神，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否定神的地步，没有，他们也来到圣殿这个里面呢，来听这个断案，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断。那控方呢是祭司，祭司们和先知们，被控方呢耶利米一个人。那被控的内容呢，是耶利米说预言攻击百姓，攻击宗教，攻击国家，可以定他为叛国罪，可以判出违背信仰罪，所有的罪都可以判，要判他死刑。那这样一个定案呢啊，基本上是可以定下来的啊，耶利米应该是死定了。那耶利米他自己是先知的身份，他本着先知的身份说这个话，祭司他是宗教的权威，并且还有很多先知们也都定耶利米的罪，那耶利米怎么逃罪呢？你是先知，你是一个，我这边有先知们，有好多的先知都定你的罪，再加上祭司，你还怎么逃罪呢？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这些先知们，这些先知们是干嘛的？这些先知们和耶利米有什么区别？这些先知们是曾经蒙神的呼召，他们曾经也传过神的话的人，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改变呢？一定是他失去对神的忠心，他害怕人的反对， 就删减神的话，就扭曲神的教导去取悦于人。落到一个什么光景呢？他打着先知的旗号来抵挡真先知，甚至迫害他。那这个情况不可思议吗？这个情况常见，包括我们现在的加拿大、北美洲，很多宗教领袖，他们推同性恋，他们原来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都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年，但是现在他们改变了，改变到一个地步，他会迫害那些、驱逐那些反对同性恋的牧师。你看到这个变化没有？蒙神呼召，侍奉神，做过传道人，做过牧师，他如果不能够忠心，不能够忠于上帝的呼召，他有一天会败坏的。忠于上帝的呼召非常的重要，忠于上帝的呼召要有预备。那这一个预备对于耶利米来说，不单是众民，不单是百姓，他还要预备祭司和那些先知们，他还要预备那些宗教领袖和他有同样做先知的那些的人都围攻他啊，现在的词叫做被围殴，要预备。主耶稣在地上，使徒都被围攻过，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当中，坚守神的道的传道人被宗教领袖逼迫，被周围围攻围殴不少见。那这个是蒙神的呼召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我们教会，我必须很坦白地讲，我所讲的不是主流的，至少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是少数的。我没有到一个被围殴的地步，但是呢，被边缘化、被排挤，这是肯定有的。那我们教会培养的传道人和我的立场一样的，和我的立场一样，你就预备好被反对、被边缘化，甚至被围攻，要预备好。那这个事情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是因为坚守圣经的缘故，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走错路？当然我们要好好的审视自己，但如果我们审视好自己，我们就知道被围攻这是难免的。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假先知讨好人的，他们可能会被众人吹捧，真正的先知敢讲神的道的，可能被围攻、被围殴的。这个是蒙神呼召出来做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要多讲一点点这些年来福音派对传道人的看法、对牧师的看法。一直认为传道人、牧师是好人，是老好人，都是甜的，都是蜜，都对人都是那么非常 nice 的啊，都是让人能够彼此的啊，大家融合的，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圣经、看先知、看传道人、看使徒，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是这样的一个 model 的，有吗？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得见吗？就连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他在圣殿里面也是要把那些做买卖的驱逐出去的。在神的道德里面，真正做神的传道人、真正牧养教会的人，不等于老好人的。这个是我们对牧师、对传道人的认识的一个偏差。那有了这个偏差以后，你自然就会有冲击感啊！这个传道人怎么让我觉得不舒服啊？他讲的道怎么让我觉得很刺激，没有感觉，对我心里有一个按摩，那我就会抵挡他。不是这样子的，神的道，真正专心的传讲神的道，那个才是属神的传道人。后面，耶和华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 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那耶利米被控告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申诉，这个申诉呢很简单，就是把前面的话重复一遍。但是呢这个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话是要命的话，他明知道他说了那个话以后呢要被他们杀，他现在把那个要命的话又简单的重复了一遍，就叫做不要命。耶利米他传神的话就是要到不要命的地步，那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真正不删减神的话，他才能够真正忠心的传递神的话。这个是所有的蒙召忠于神呼召的传道人应当具备的一个品质，全然的顺服神，面对任何可怕的结果就算丧命也不妥协。那这样的一个坚守不是刚愎自用，也不是要展现自己有什么权柄，更不是故意跟别人作对，是对神的忠心和对信徒的责任。刚才我讲过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特别教导提摩太，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那这件事情是和得救有关的。真正爱信徒的传道人是把神的话忠忠实实的传给信徒，让信徒遵行神的话，活在神爱的里面，那这个爱是指向天国永恒的，而不是以人的那个所谓的爱去妥协神的话，让会众离开神的道，他在活在神的震怒的下面，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人。这个是属神的传道人。耶利米接着说，至于我，耶利米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讲了这个话有什么结果，他们要一起要杀了他，他非常的清楚的。然后他说我在你们手中，耶利米也清楚的知道没办法逃脱的，他现在被众人抓住围在当中，就他一个没有办法逃脱。然后他说了后面一句话，又说什么呢？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你就那样待我吧。这个里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耶利米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没有跟神祷告说神啊救我脱离这些人要杀了我，你救我脱离出去。他说呢，你们眼睛看何为正，你就那样待我。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全然的交托。这个全然的交托，他相信上帝绝对的掌管，到一个地步他就站在神的面前忠心传讲神的话，他不考虑后面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这样一个全然的交托，他才能够真正把神的道一丝不苟地传出去。这个全然的交托是一个有忠心忠于神呼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加拿大现在正在国会正在推动一个法案啊，叫 C6 的一个法案。那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就是牧师如果讲同性恋是罪呢，要坐牢两年。现在还没有通过，正在推动。那这么一个法案出来，对于牧师来说，对于传道人来说呢，不至于丧命啊，坐牢两年。但是呢，能够坚守神的道，不怕坐牢，也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用口舌讲哈，不是喊口号。等那个法案真正通过以后，我们再看。我们是否能够持守这个忠心，是否真正不怕坐牢，我也一定要讲神的道是怎么样我就怎么讲。那那个是检验我们在神面前是否真正忠于呼召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后面耶利米接着说，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那这句话呢，耶利米他在澄清一个事实，他在说呢，我自己是无辜的。他一方面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预备被杀的， 预备好的。另一方面呢，他又澄清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必死的罪。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他没有亵渎神，没有犯任何必死的罪。如果杀了他，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他们要受神的惩治。耶利米这句话不是说我用这句话来恫吓你们，你敢碰我，杀无辜血，耶和华会惩治你。他不是从这个角度，他说你们这样做是做了错事，你们自己会遭受恶果的。这个是耶利米，他以这种的态度和那些的百姓说。然后他说，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的耳中。两个重点，一个，实在是神差我来的，我确实是神差来的。第二个，我要把这个话要全然的传在你们的耳中，我没有删减。那这个话要真的进到你们的耳朵里面，他才完成了神对他的托付。尽管这个话是刺耳的，但是他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面，没有完成。这个需要忠心的，知道这个话听起来一定刺耳，那你一定要讲到他的耳朵里面，你一定要刺他的耳朵。这个是忠心，耶利米有这个忠心，蒙神呼召的传道人需要有这个忠心，真正有圣灵感动的人，他一定会有这个忠心的。诗篇39篇第二节那里说，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这里面讲到神的话是好话，是侧耳的，但是呢，我不讲呢，我的里面愁苦就发动，我的内心我没有办法去把神的话，把这个好话放在里面，不讲对人有好处，我不讲，我没有办法的，我一定要讲的。到后面第三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当神的灵感动耶和华的先知，他就一定会把这个话要讲出来。那这个是他对神的忠心，也是神真正差派他的、呼召他的印证。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和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犹太百姓的这个首领，包括后来聚众的会众，他们否认了祭司和先知的控告。他们说呢，耶利米不该死，他确实奉耶和华的名来传。那这一个反应呢，有一点特别。我刚才讲过，祭司们和先知们和耶利米一个先知，从这样的比照来说，单单在信仰这个层面，他们的攻击力应当更大。但是这些的首领呢，却否认了这一大批人的控告。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结果是这样，这些犹大的首领，包括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他们在信仰上情况不是很好，但是他对人的基本的判定还是有一定的判定力的。这个判定力是什么呢？这些祭司和先知，他们在这些首领和百姓眼中的公信力不是那么好的。为什么他们公信力不好呢？又讲到生命见证的问题。一个真正蒙神呼召的、被神设立的传道人，一定会被神塑造生命，他有一定的公信力，在他所讲的道、在他生命的见证的当中产生一个公信力的。那这些偏离神道的那些的所谓的先知们，他们在整个生命的当中也会偏离，那这两样使他们的公信力会下降的。上帝不开启他们，他们失去了真正的灵里面的那种的影响力。老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他们玷污了这个祭司的职分，他没有去禁止他，然后他自己落入到一个昏蒙的状态， 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不跟以利讲话的。当一个传道人，神不直接透过圣经，透过圣灵和他有直接的开启和感动，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会失去能力的，他就不能再传递神的道，神不用他。他讲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不能够真正触动人的心灵，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那第二个部分，他的生命会出现问题。以利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他们背离神，最后自己生命落在败坏的里面。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生命出了问题。所以这些的祭司先知们在这些首领面前没有公信力。传道人蒙神呼召，需要在神面前得神的开启，也需要活出见证。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情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最后那句，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众人看得出来的，真正属神的教会的信徒，无论他信主年日有多短，无论他信仰的建立是怎么样的起初，是看得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属神的，他到底是不是传神的道，他到底是不是活在神的道中，是看得见的。后面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那这些的长老是各个支派当中的首领，他们在民间是大有威望的人，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人。那他们站出来说话呢，也站在耶利米这一边。那前面那些的首领是从一般的公信力来看，对耶利米是肯定的。那这一个长老出来，这些长老出来呢，他们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他们认可耶利米确实是先知，他们也回忆信仰的历史，上帝也用过先知弥迦做过同样的事情，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警告过他们，他们没有抵挡，他们就悔改了。然后他们的得出来的结论呢，不应该杀掉耶利米。那在这个里面呢，情况呢反转了，耶利米被首领被长老都肯定没有被杀。那你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好像这好像还有明白人哈，还没有完全都糊涂到透哈。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掌管，上帝保守他们，上帝的旨意是不让他杀掉，他们就不能杀掉。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这个是在神面前蒙召的传道人，我们能够真正的守住忠心，能够忠于这个职分，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面对侍奉是不容易的，是有很多的艰难的，有生活的困难， 甚至在过去的时代还有生命的危险。那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忠心的根基在哪里呢？在上帝全然的掌管。后面这些长老说，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这些长老看见了利害，如果要杀了耶利米，导致自己作恶，会遭害了。弥迦他们认可，也认可耶利米。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所呼召的传道人，这个见证力是有效的。你的生命见证，你的侍奉见证是有效的。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当中是有一定的鉴别力的，未必他们都盲从那些所谓的宗教权威，未必他们都全然听从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耶利米得神的保守，没有被杀掉。我前面讲过，这个情况不绝对，因为呢，先知被杀掉是很正常的。先知以赛亚就被杀了，先知撒加利亚也被杀了，斯蒂凡向犹太人讲道也被打死了。耶稣在地上说，你们犹太人常常杀害先知。忠于神呼召的传道人，总要预备有任何的结果，全然的交给神。如果真的是因为传神的道被杀，那是好消息。因为保罗说，腓立比书1: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坚守神的道，因为坚守神的道的缘故，被迫害被致死是好消息。这个是属神的传道人我们应当牢记的这个要点。后面那这段经文我要把它讲一下啊，很有意思的哈。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的勇士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乌利亚的话，王就想把他致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那这个里面记录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个叫做乌利亚的，那他呢是照着耶利米所说的同样的话复述了一遍，结果呢他被王和首领呢定了死罪要杀他。后来他逃到了埃及，那就算逃到了埃及也派人把他抓回来杀掉，那这是为什么？都是讲一样的话吗？一模一样的话吗？耶利米讲完了，他把耶利米的话同样的重复一遍，那耶利米没有被杀，这个人就被杀，怎么都要杀了他，到埃及也把你抓回来要杀了他，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神所呼召的，不是神所设立的先知，本着自己虽然说同样的话也是不被接受的，上帝也不会保守他，要让他被杀掉的。这里面展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真正传递神话语的人必须是蒙召奉差遣的，没有蒙召奉差遣的，他重复了一段话，这段话似乎是 OK 的，大家一旦认可他是先知，他就会再继续讲那个话不是从神来的，他就会害人的。他必须是从神来的，他才能够真正忠于神的呼召，会持续讲神的话，他才能够真正对人有帮助。这个要点是教会特别要警醒的，呼召非常重要。我们教会很多信徒对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这是对的，呼召非常的重要，不能凭着己意的。尽管我们自己好像很有口才，懂了很多，也有说话的才能， 没有呼召就是不能做，没有呼召就是离了自己的本位，或落在骄傲的里面。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断啊，原文是审判。所有蒙召的传道人都是有限的，学识水平、做事的能力、说话的才能都有限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哎，我好像我比你强啊，我会做得比你好啊，我比你更有能力了，那我就要取代你的位置，或者在凌驾在床的人之上，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定位。我跟大家说哈，观察传道人做事情和自己做传道人是完全两回事。无论你观察了多少个传道人，多少个牧师，无论你在教会待了多久，你看了多少人侍奉，你没做过和做过就是两回事的。没有蒙召、没有真正做过的人，他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那个呼召的重要性，他也没有办法真正被神塑造他、带领他，让他能够完成那个侍奉的职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这里说，人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圣经它肯定的。如果羡慕善工做监督的职分，这个监督就是长老，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教导、做牧养、看守教会的，这是好的，你羡慕这个善工，这是鼓励的。但是如果你要做这个职分，后面还有经文呢，那你就要怎么样具备这个监督应当有的各种的资格。那些资格是上帝呼召塑造才有的生命，那不是说我想做就可以的，没有呼召你做不了。因为有呼召的人，神会用，神会塑造他，使他能够完成给他的使命。乌利亚和耶利米有什么区别？所以在经文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区别。耶利米听说要杀他，耶利米就和众人说，我所传的都是从神来的，你要杀你就杀，你们看为何为正你就怎么做，我告诉你都是从神来的。乌利亚是怎么样？转身逃跑嘛，还逃到埃及去嘛，你就看到区别。在生命的见证的里面看见区别，不是口才的问题，不是做事能力的问题，不是头脑经验的问题，不是教会经验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奉献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奉献的生命？能不能在教会的里面因为这个缘故被神使用来尽忠？这个是要点。所以圣经把乌利亚放在耶利米的后面记录了这一小段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里面看见这个区别，蒙召的没有蒙召的，耶和华的先知和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到底区别在哪里。最后，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那这个先知被保护，为什么还要被保护呢？那这位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他是谁呢？他是在王宫里面做官的啊，他的儿子叫基大利的，他是他的父亲。后来基大利呢，巴比伦灭了犹大以后呢，立他作为省长，所以他是做官的。那他呢就保护耶利米，为什么要保护耶利米？虽然这些首领说不要定他的罪，虽然这个长老说耶利米是先知，但是呢，那些的先知们、那些的祭司们，包括百姓，可能还有要杀他的，所以他把他保护起来。那这一个保护呢，也是来自于神的掌管，神呼召、神塑造、神使用，神也会掌管。忠于神的呼召，就不要惧怕艰难，不要惧怕抵挡，也不要惧怕死亡，全然的交托给神，交给神掌管。做传道人 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不舒服的，感觉到很难过的，感觉到很痛苦的，但是不能逃跑，最多跑到罗藤树下跟神求死一下，求完了死再回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蒙神呼召要有这样一个忠心，坚守传神的道，不能放弃，这个是真正能够忠于神，能够传神的道非常重要的要点。旧约新约原则是一样的，路加福音十章二节那里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主耶稣说，能够真正侍奉神的，收割庄稼的不多。在这个时代，至少在华人这个背景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忠于神的呼召，好好的教导圣经，有好的生命见证的不多。一方面作为传道人自己要警醒忠于神的呼召，另一方面对于教会要珍惜神所呼召的传道人。我看到神学生被神感动，他们愿意奉献自己，愿意出来做传道人，我心里是很感动的。不是因为我也做传道人我就心有戚戚焉，不是的，我可以体会到那个不容易，我也知道他们在侍奉的路上会面对很多将来的挑战，很多他们没有想到的，很多到一个地步可能把他逼到那个悬崖边上的，那些的挑战都会遇到，但是总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总是要在神面前忠心，神总会保守他所呼召的传道人，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侍奉神，能够真正成全圣徒，能够真正的广传福音，这是神呼召传道人的真正的意义和赐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愿意西番教会能够这样子的和传道人一起互动，也愿意在西番教会的传道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忠心，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一起来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有你的美意，在你国的里面有先知，有祭司，有百姓，在你教会的里面有牧师，有教师，有属你的圣徒。主啊，在你面前都是属你的人，都是你的儿女。主，你给我们不同的职分，也在不同的职分当中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服侍，能够在你面前同等的建立。愿我们能够彼此珍惜，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同工，能够让主的心意全然的实现在教会的当中，能够让主你天国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能够切实的得着。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教会这两位将要转为传道人的神学生，带领他们前面的侍奉，以你的能力托住他们以你的恩典能够带领他们，祝福他们全家与他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